欢迎收听《薄暮晨光》第23集。也不知是他们所坐的位置太尊贵，还是旁边这个男人的身份太过引人注目，方晨自从入席之后，便时刻感觉到会有旁人的目光投射过来，隐秘的、探寻的、揣度的、尊崇的，总之各式各样，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。再配上满桌的山珍海味、油花花的烤乳猪和鲍参翅肚，几乎令他食不下咽。席间，寿星端着杯子过来敬酒，刚走到他们旁边，韩瑞便已经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。他的动作自如，身姿修长挺拔，深黑如墨的眼睛在灯光下平静无波。他一动，同桌带来的八九个人也一起跟着起身，自然还包括方晨。
哈哈，咱们兄弟俩用这么小的酒杯，是不是太难看了？
商老大乐呵呵的一招手，早有人准备好了大玻璃杯递过来。韩瑞也没表示异议，只是看着酒被斟满，伸手拿了过来。
祝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多谢多谢。
两只杯子轻轻碰了碰，商老大满脸堆笑，却似乎并不急着喝。一双精明的眼睛牢牢盯住对面的韩瑞。其实此时此刻落在韩瑞身上的目光又何止这一道，大家似乎都在关注。谢少伟只是不动声色，钱军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。在那一刹那，仿佛整个宴会大厅都安静了下来，之前的嘈杂声犹如被之无形的神奇的口袋通通收了进去。方晨下意识向四周围看了看，有人还在喝酒吃菜，但更多的人还是将注意力放在了这两个男人的身上。仿佛他们才是全场的焦点，只要站在一起，其他人就势必成为陪衬。方晨突然想起来，原来那日在商场门口与韩瑞一起走出来的人，似乎就是眼前这位姓商的寿星。等自己回过神来，韩瑞已经将杯子举到唇边，一仰头，面不改色地尽数饮了下去。商老大的眼神中仿佛有莫名的光亮轻轻一闪，接着也敛住笑容，将自己杯中的白酒喝掉。如同之前的魔法被突然解咒，宴会厅里又恢复了一片嗡嗡的喧闹声。过了半晌，方晨才突然开口：“哼，真是夸张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原本以为会淹没在嘈杂的环境中，谁知韩瑞的听觉竟那样灵敏，很快便停下了与谢少伟的交谈，转头问他：“
你刚才在讲什么？”“
没什么。”
但过了一会儿，却又忍不住冷哼一声：“
哼，受了伤还喝酒，看来你是不想复原了。”
眉角轻轻挑动了一下，韩瑞看了看他，似乎有点惊奇，手指慢悠悠地抚着象牙白色的筷子，动作同语调一样漫不经心。“
难道你是在关心我？”
方晨却瞟他一眼：“
你为什么不理解成我希望你早点搬走？”
其实他一直对那天韩瑞将自己推在墙上强吻的行径耿耿于怀，于是认定这是个喜怒无常的恶劣的男人。 他对他没好气，不肯给他好脸色，甚至处处挑战他的权威和耐心。只可惜他似乎忘了，既然韩瑞都能出门参加酒宴，那么当初不适合移动的说法自然也就不成立了。结果韩瑞要继续住在他的公寓里，而他也竟然忘了问原因。酒席散了之后，商老大果然邀请韩瑞到楼上的包间里喝茶聊天，可是没坐多久便又临时起意。
我在这里还放了几瓶好酒，拿上来大家尝一尝。
他手下接了指示，很快出去又很快回来，果然带回两瓶洋酒。这间 VIP 包厢布置低调奢华，而且极为宽敞。方晨跟着韩瑞坐在正中间的长沙发上，对面一整面墙上竟然都嵌着弧形的幽蓝色鳞状玻璃，隐隐约约映出他们的倒影。眼见自己面前的杯子里也被倒上了酒，方晨抬眼看了韩瑞，结果他手臂一伸，直接绕过方晨的肩头，突然微一用力，他整个人顺势移倒在韩瑞的怀里。极淡的麝香味袭过鼻端，混杂着烟草的气味和男性独有的气息。方晨在微怔之后下意识地怔了一下，微凉的薄唇却已经附在他的耳畔，声音低低地传过来，如同淙淙冰泉，连警告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诱惑力。
不要忘了你的身份。
你想干什么？
方晨只好忍着气，趴在他的胸前一动不动。偏偏光线昏暗暧昧，旁人看在眼里，恐怕他真如一只温驯的小猫，正在同强势的主人撒娇求欢。两人的姿态亲密，韩瑞低声问，
你刚才看我那一眼是什么意思？不会喝？
可他发誓那只是下意识的动作，他会喝酒，只是不习惯喝洋酒罢了。身体僵硬的被他搂着，其实不用看也知道自己再一次成为被注意的焦点。方晨突然狠狠地想，既然他要做戏，那就干脆一次做个够。
你不是说女人不应该喝烈酒吗？
方晨动了动手臂，顺势就搭在韩瑞的腰间，明知道手指再上移几公分便是他的伤处，他状似无意地隔着衣料轻轻来回移动。所以既然我是你的女伴，你要不要替我喝呢？似乎听到一声极轻的笑声，伴随着温热的呼吸从颈边掠过，方晨不自觉地缩了一下，半边身体竟然都在发麻，漂亮的眉心皱起来，这种出乎意料失控的感觉可不好。
只是女伴而已，你以为我会有那么好心？
韩瑞的声音很轻柔，却明显正在讥笑他的无知与幼稚。可是下一刻，韩瑞便又转过头去，对那洋酒的主人讲，
他不会喝酒，而且刚才也没吃什么东西，我看这杯酒就免了吧。
十分奇异的，一贯冷淡的语气中竟然带着一丝温和的宠溺，仿佛她真的是他最宠爱的女人。韩瑞的话音刚落，钱军就已经站了起来，面无表情地伸手将方晨面前的酒杯移走，配合得十分默契，反倒更加彰显了他对她的维护和纵容。果然商老大脸上的神色微微动了动，似乎觉得 不可思议，又似乎在暗自吃惊。原本拿着雪茄盒把玩的手也停下来，他转过头，沉着脸孔瞪了刚才倒酒的手下一眼，仿佛是在无声地训斥他的自作主张。然后他才又眯着眼睛看向方晨，笑着说：那方小姐想喝点什么？让他们送鲜榨果汁上来好不好？
只要不是酒，其他都可以。
靠在韩瑞身边的女人声音软软地讲：
还不快去。
商老大转头骂那个手下：
臭小子，一点礼貌不懂。
那剃着板寸的年轻人似乎有点委屈，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走了。韩瑞点了支烟，才淡声说：
不怪他。
揽住方晨的那只手滑到他的下巴上摸了摸，又偏过头跟他讲：
等下你就用饮料敬一下商老大。
好的。
方晨答应得很顺从，然后便从他的臂弯里溜了出来，整理好被弄乱的头发。
我去趟洗手间。
韩瑞点头，一旁的钱军得到示意也立刻站起来，不但替方晨开了门，而且跟随在他身后一道走出去。厚重的门板重新合上之后，商老大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：
哈哈哈哈，韩老弟呀，怪不得最近听说你都没在夜都出现，平常也都难找得很，原来是因为有这位方小姐相伴，想必是沉醉在美人香里了啊！
韩瑞淡笑不语，既没承认也没否认，只是靠在沙发里慢条斯理地吸着烟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最近道上传闻可多了些，而且大半都是关于你的。
商老大貌似不经意地提起来：
嗯，都有哪些？我怎么一点都没听说？
那双凌厉的眼睛借着昏暗的光线细细地打量着韩瑞。
其实我也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，只隐约听讲你受了伤。之前我还在担心呢，不过现在看来果然只是谣传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家伙故意传出这种假消息来，其目的虽然还不清楚，但至少用心十分险恶呀。看我哪天把他揪出来，也让他好好尝尝苦头。
大概只是无名小辈，所以躲在背后兴风作浪。商老，你今天六十大寿，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动了肝火。
韩瑞的面色平静，果然没把造谣生事者放在眼里。他轻身举起酒杯，摇敬了一下，自己先喝掉一半。
也对，这酒怎么样？
不错，
马来西亚的朋友送的。这次我过去倒是发现了几个很能来钱的生意，正想着和你讨论讨论，看看我们俩什么时候能够合作一把啊。
张老，你就不要讲笑话了，有什么生意是你做不成的？哪里用得着我来掺一脚？
哎，话可不是这样说。
薄暮晨光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欢乐马，由博吉新梅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